礼拜天才是用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草草很快的就把一篇的信息就干好了。然后他说了下面这句话，他说只有神知道，礼拜天晚上根本是不够，那个时间不够。为什么不够？也许你已经准备好了讲台，但是你为着要把这个信息能够送出去，为着要这个信息能够达到人的深处，你需要有多少的祷告，你需要有多少的哭泣，你需要有多少的对付，这个绝对不是你一个两个钟头时间就够，那个整个礼拜就晚上是不够。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经验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觉得在释放主的话语上有难处呢？很清楚，那个原因就是不是你的讲台没有准备好，是你这个人没有准备好。不是你这个讲台没有准备好，所有你都准备好了，但是为了这个讲台的祷告，为了这个讲台的流泪，没有准备好。圣上杰博士他的秘诀在哪？为什么他每次站起来传福音有那么多人得救？他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你看见许多人都受感动。那么有一次将军就问他，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每次要讲以前，我最少用30分钟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就让自己浸在神的爱里，让我感觉到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他感觉到神的爱不是在讲台上才感觉的，在他还没有讲以前，他已经被神的爱充满了。所以等到他站在人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已经完全被神的爱充满。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借着他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有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很会讲道，叫 Henry Ward Beecher。 那么当他到了高峰的时候，他大家都知道他实在为主说话，到了最高峰，最高峰可以说他是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那么有人问他，你怎么准备讲章？他说，我根本都不准备讲章，我只准备我这个人。意思就是说，对他来讲，准备讲章不是问题，准备人才是。这个人不对，你看见了，你这个道对，你就是讲章对了，你看见那个话也不能送出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件事完全是属灵的事。如果我们真的预备好了，真的是带着主的同在，带着主的能力，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神的爱来浇灌我们，那弟兄姊妹，你站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就带着你。我亲眼看见有的弟兄啊，他很稀奇，讲着主耶稣钉十字架他还会笑。所以这个你怎么能够感动人呢？你自己在那里笑，你怎么能够叫别人哭呢？你自己在那里笑，你自己都没有那感觉那个感力，你怎么能够叫别人能够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为主说话不是那么容易。你看见吗？这里面你就是准备好了，你发现你还得要活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弟兄很好，他有一个弟兄，有一个教师，他读这个路加福音。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呢，有教师在那，那么他一面讲一面听一面问。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弟兄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要小心了。那一天呢，那个教师啊在那里教导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呢、来听他，而且坐在那里是一面听一面问。那个人就是神的儿子，那个人就是万王之王。所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当我们教导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也许你有没有想到，当我们教导的事实上我们的主是在那里。我们的主不止12岁的时候听那些教师在那里讲，他也问，但是今天当我们教导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在这儿。所以如果你真的感觉到你在那里说话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听，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该用什么样的话，你就知道轻薄的话你说不上来，你知道有的话你不能说。 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这样，你看见神的话就是这样的送出去。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里有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那个秘诀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活在神的面前，需要被圣灵充满，这样呢才能克服一些障碍，然后呢主的话就能够从我们身上送出去。我找到一篇的东西，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这位弟兄呢他很有经验，所以我想呢我把他的发现呢和弟兄姊妹分享。他这里一共有十则，就是如果你为主说话的话有十则。那么我呢很简单，表面上看上去这些话都很简单，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经历的话，你知道这些话都是很宝贝的话，那这个是都是智慧的话。那么这位弟兄第一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永远不要说他说当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时候，你永远不要说话。那这句话很简单的，但是彼得就不是。彼得你记不记得那一次就是他已经睡着了，这个祷告聚会大概祷告睡着，像我们很多祷告聚会睡着一样，他已经睡着了，然后忽然间我们的主变了形象，他觉得在那个场合总要讲一些话，他就讲了。所以不要忘记有一个最第一点，就是说如果没有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话。那第二点呢，就是你说完了就要坐下，不要一直讲不完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呢，如果你所说的话别人听不见的话，那这个只是一个，那这个只能，这个只是一个哑巴秀，如此而已。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你想的时候要很有目标的，当你发音的时候要很清楚。你站的时候要很自然，而且说的不要太快。那么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你应该随时欢迎有人打岔这个球，甚至于很不礼貌的打岔这个球，你应该随时准备好背着十字架。第六点呢，就两样东西你不能丢的，那这个英文呢是two things should never be lost。那么英文呢，因为里面发脾气啊是 lose temper， 所以他说有两样东西你不能丢的，就是你不能丢的，那一个就是你不能发脾气，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能丢掉你那个讲台的思路。这两样东西是不可以丢的。第一个就是你不能丢掉这个 lose your temper， 意思就是你发脾气，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丢掉你的这个 temper， 就是你发脾气啊。那么忍耐，你不要失去你的忍耐，我想这个很清楚啊，就是说两样东西你不能丢，不能失去的。第一，你不能失去你的忍耐，就是你不可以发脾气。第二呢，就是你不可以丢掉你的思路，就是讲台的思路。那么第七点呢，你要记得你的眼睛和你的舌头是一样的流利啊，因为眼睛呢可以说是和这个听众那个这个连接点在眼睛，所以这个是第七点。第八点呢，你不要犹疑，有的时候呢你需要让你自己去，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放开你自己。如果圣灵要你哭你就哭，如果圣灵要你笑你就应该笑，就这个意思。那么第九点呢，就是千万不要读你的讲章，但是呢你永远是把几个重点记好。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应该被你所要说的话充满，但是呢要倒空你的自己或者忘记。那么大这个可以说是十则。那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相当的帮助，特别是我们为主说话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很有帮助的。那快末了的时候，我想让我们回到神的话来，大体上我想我们来看一点，就是 我们讲到怎么释放主的话，我们要晓得话得的释放还是其次，圣灵最高的盼望呢，不光是话释放出来，灵要释放出来。那么灵的释放呢，灵常常是跟着话释放出来，但是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灵不容易释放，我们的灵不容易释放，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和我们这个人有关系，还是和我们这个人有关系。所以简单的来说，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尼禄在古岭山上要讲人的破碎和人灵的出来。那么这个还是指着我们基本在神面前所学的功课。那许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人灵不能出来，那很明显，因为我们这个人没有经过破碎。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一个没有经过破碎的人是一个很难为主做出口的人。不是说讲台没有准备啊，不是不会准备讲章，但是问题就是弟兄姊妹，我说过了，他不能够把那个负担呢能够卸出去。那么一个真正接受十字架记号的人，一个真正接受十字架工作的人，他这个人是柔软的，那同时呢，你看见人灵很容易从他身上出去。那么圣灵不只是他不止神不止在至圣所对他说话，那么他也很容易被圣灵充满，而且呢，我们知道灵也很容易释放出去。所以在一篇为主释放的时候，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么记得你不要光问说我的话释放出去，你还得要问说灵有没有出去。特别传兵也是，有的人传兵就是传了，根本他的灵福音的灵呢并不活跃。如果福音的灵强的话，那个灵就能征服许许多多。那不止如此，我们就是普通造就的话也是一样，灵出来的时候，你看就能把神的话就带出来。所以不要说我现在把话送出去了就完了，你看见灵要跟着话一起出去。原因很简单，我们说过，因为在那个话的背后不只有思想，不只有启示，也有。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把那一点当初你在预备的时候，那个你看好像伊丽莎白一样，那个胎儿在里面跳舞，你知道这是主要你所说的，你碰着了，你得着灵，你遇见灵了，这就是你被圣灵充满了。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把这个能够释放出去，那么叫人也同样的理解，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想这是耶稣一些基本的功课。那么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要紧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还必须是那个引网才可以。那么说到这里，我想大体上我们对于怎么样为主说话，我们到底怎样的预备，我们大概的稍微交通了一点。不过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需要操练才行。为主说话呢是需要操练，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给许多的机会，那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学。那我记得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江守道人在纽约，他就带着一班大概有八位的弟兄。那么江林觉得连他自己一共八位，他觉得这七位弟兄呢也许可以将来可以主可以用他，所以呢就在一起一同有一点追求，所以每个礼拜六都聚在一起。那么然后大家知道教会的需要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去寻求主，然后到礼拜六看看谁有负担，谁就站起来。那么实在说来，我回过头去想，我们实在都是在那里学，我们实在什么也不懂，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每个礼拜聚在一起，我们就得到很多。那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帮助是很大很大的，那就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如果上个礼拜有一个地方起来讲，那么下个礼拜呢到礼拜六聚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聚在一起，那么就大家就稍微说一点那个感想，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弟兄呢就接受大家的评鉴，到底他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优点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有什么缺点应该可以改进，那或者话太长了，或者哪一个比方太长了，或者有些话不多余，或者有些真理不准确，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一起就有一些交通。我觉得这样的交通呢对我们帮助是最大的，能肯接受矫正，能肯接受评鉴，这也是十字架一方面很深的工作。 否则的话我们这个人不容易进步。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很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几岁，那么我们和其他几位弟兄在一起，那么江六有的时候是江六讲，江守道兵讲完了以后，那么有的时候他就到了一边，他就轻悄悄地问我一句话，他说：“弟兄啊，你觉得我这样讲可以吗？我今天这样讲可以吗？”那么弟兄姊妹，我是一个很小的弟兄，那么我怎么能说可以不可以？我实在没有资格说可以不可以。但是给我印象很深很深，虽然我们的弟兄走在我们的前面，他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得了他多少的帮助，但是现在呢，在我们来看他已经是炉火纯青，在我们来看他已经实在是主把话赏给他，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呢，他能问说：“弟兄啊，你看我这样讲可以不可以？是不是开头开得太长了？或者是不是这个地方不够强？你觉得这个真理有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够这样的问，你就晓得说，这个弟兄是随时接受主的更重。借着别的肢体，虽然是一个很幼稚的、很软弱的，但他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样的帮助和矫正，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为主说话，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过是草民。但是你不能讲完就算，不能讲完了，你觉得没有人可以批评不？一面你要听众弟兄姊妹的声音。那么虽然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不会分析，虽然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不会弄得很清楚，但是一般弟兄姊妹他会感觉到今天有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耳朵稍微长一点，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你今天为主说话，上一个礼拜为主说话，是不是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那一面借助普通一般的反应，那另一面呢，你需要找一般弟兄姊妹，特别有的也许比我们经验多一点的，让我们聚在一起，能够彼此接受一些的评鉴，一些的矫正，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今天我们发给大家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有一个叫做讲台操练评分表，那我在这里特别稍微解释一下，我觉得这个对弟兄姊妹很有帮助。如果没有人评鉴你，你自己可以拿着这个表替自己打分数，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进步。所以说操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比方说这里分作四大段，第一段讲的内容，第二段讲的结构，第三段讲到发表，第四个讲的主题。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两内容有两部分，一部分真理的根据或者是生命的经历。那么比方说讲的真理的根据，引用经文恰当吗？会不会牵强？有没有独到的见解？那么还有呢，它的经文的取用量合适吗？太多呢还是太少？还有它有没有顾到真理的全面平衡性？有没有极端，甚至有没有异端？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讲错，这样很容易错的。所以呢，我们要问弟兄们，有的弟兄会告诉我们说，哦，也许你这一点有危险，会不会讲得太过了一点？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矫正。那么关于生命的经历呢？第一，它有没有主观的经历？第二呢，有没有应用的价值？第三呢，它能不能给人指明一条路？那么这个就是讲到生命的经历，那么这个是内容的方面。那么讲到这个信息的结构呢，那么讲到题目，这个题目是不是很鲜明？那么还有呢，这个题目是不是很有力，它能够切中时弊，或者刚好是我们大家所需要的？那么这个是题目。那么段落呢，那么第一，它明显不明显，这个段落明显不明显？还有呢，它的引论，它开头的能不能引起注意？头五分钟，头十分钟有没有引起注意？第三呢，重点会不会太多？你知道，如果你有十个重点，就等于没有重点，所以重点不能太多。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也最多是三个重点，那么一个重点普通应该就可以。如果你能够把一个重点打中了，就很好。所以重点是否过多？ 那么第四呢，结论是否有力，就特别讲的最后一步，所以段落很清楚。那么穿插呢，第一，辅助的材料会不会太多，就是指的比方啊、故事啊这些东西会不会太多。第二，时机是否恰当。第三呢，效果适合不适合，是晦涩呢还是不够高雅。那么这些我想这个都是可以大家可以看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操练的好的方法。那么下面讲的发表呢，首先是口才。那么口才，第一，口齿是不是很清晰？第二，修辞是不是很中肯，会不会是不是优美？第三呢，是否有趣味或者有幽默感？那么这个是口才。那么仪表，它的服装是否端庄？然后呢，其他是不是这个它的这个它是不是这个装扮的很端庄很恰当？那么这个姿态呢，是否稳重，或者会不会太夸张，或者是太轻浮？那么有没有表情，他的眼神，他的手势，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过这些以后，你就知道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学的，都可以改的。那么声调也这样，它的音量是否是适度不适度，音色是否优美，那么还有它有没有变化。有的人没有阴阳顿挫，所以没有多久啊，弟兄姊妹就睡着了，因为那个实在太平太平。那么是声调。那么时间，它是不是长短刚刚好，它分配好不好，他会不会他总共五十分钟，结果他的引言就讲了总共只有一个钟头，结果引言讲了四十分钟，那么这个就是他分配的不好，他可能全部时间没有用的不好。那么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整个信息的灵魂。我想普通弟兄姊妹所注意的光是前面，实在说来真正内行的人呢，是最注意最后一项。那最后一项成功了，这一篇信息，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讲到灵，第一，他的灵有没有出来，意思就是说他有自己有没有受感动。第二，他灵是否刚强，灵是否刚强，刚强的一个地步别人受感动。还有呢，有的人灵是很刚强，但是不一定很干净，不一定很干净，所以他灵是否纯净，有没有血气，有没有造作。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给弟兄姊妹做参考。那么你知道说，如果这样的我们来看彼此的在一起有交通有追求，那我想我们很快的就会在主里面有很好的进步。那么总要记得，如果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给我们更多更多操练的机会。那最后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结束这一次整个的课程。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样的讲台是最好的讲台？我想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做个结束，然后用圣经的话，我想我们来做个结束。我们知道在欧洲啊，有一个艺术馆，那个艺术馆叫做 Continental Art Gallery， 那就是这个是一个里面很多的画，名画。那有一张那名画啊，是讲到马丁路德啊，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聚会地方，对很多人讲。对很多人讲到，不过呢，这个话很特别。这个话很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马丁路德在那里讲的时候啊，下面所有听众的脸呢，不是朝着他，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而那个方向呢，刚好是一幅画，那个幅画呢，就叫人想起他们所爱的主。那么这个就是这一张的话，弟兄姊妹，我相信呢，这样的讲台啊，应该是最好的讲台。意思就是说，你在那里讲是不错，但人所有的眼睛，真正的眼睛是被我们的主吸引的，就好像这幅画所形容的，一个成功的讲台是把人带到主面前，不是把人带到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施洗约翰的故事？施洗约翰不过是话语的先头，他不过是神，只要话来了他就满。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到那个时候跟随施洗约翰的人越来越少，因为那些人都跟随主去。 但是钉子，这岂不是他所愿意？他做工做到最后，结果所有的门徒就越来越少了，连他最爱的门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约翰。当他在那里说看哪、啊、神的羔羊，弟兄姊妹，他在那里讲到，他在那里说看哪、啊、神的羔羊，结果两个最好的助手不见。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讲道讲了半天人都不见了，你讲道讲了半天那个本来在旁边是帮你一同施浸的，你只要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是第一篇。第二篇看哪、啊、神的羔羊，没有再提到除去自己的罪。所以当你第二次讲到神的羔羊，你根本忘记你自己，你只看见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约翰只要一这样开口，结果他两个最好的得力的助手不见，后来更多更多的人离开他。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看，约翰失败，但是弟兄姊妹，约翰成功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过是个生命，主才是那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最好的讲台，就是愿他心生，愿我生，愿主祝福他自己。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觉得合用，就去使用这些话，让这些话出去做工，让这些话去建立更多的人起来爱你，为你说话，叫你的教会能够得着供应，能够叫教会变成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主仰望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自己的作为，能够得着更多的人起来跟随你，叫你的心得着满足。为着这几次的特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真不敢想我们怎么可能经过这几次的聚会。但是主啊，我们实在看见你用恩典托住了说话，也用恩典托住了听话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福气，我们听见这些话，但愿这些话能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仰望你，也借着这些话叫我们起来更多的爱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叫我们都做一个羡慕做先知讲道的人，好叫你的教会有粮，好叫你的神的家有粮，叫你的神家丰富。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在这里做荣耀的工作。为着你在台湾这里的见证，台北这里的见证，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但愿早一日早一天耶路撒冷能成为可赞美的地方。主啊，我们也为着在座，我们也为着听录音带听看录音带远方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虽然不认识他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们相信你要借着这些话在他们中间做同样的工作。主啊，在各地我们求你用这些话叫人能起来更爱你，更多的被你使用。听我们的祷告，把敬拜爱戴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感谢你，但愿恩典祝福归给你的儿女，羞辱归给你的仇敌，荣耀归给你的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我们有。